各位亲爱的 Shalom， Shalom 是代表平安，也代表各样的神的福气赐给大家。我想跟大家说，我上个礼拜教大家，我不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教大家，我如果用马来西亚问你们早安的时候，你们怎么答？不记得了啊，那再试一次来啊 ，Salamun Bagi， 我说早上好吧，你们说 Bye 的意思是好，我好。啊，所以你白就好，好吧？再来一次啊 ，Salam Bagi， 帮助我练习啊，帮助我练习，我回去要面对我的老师，所以帮助我练习，谢谢你们啊。今天早上我们所要分享的是这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中间呢，大家经常都听过，经常也都思想过，也很多时候在听到的时候也听过，几乎每隔一个圣诞节或者隔几个圣诞节都会听到这个信息，所以我今天所讲的可能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大家都听过的，但是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啊，用神的话语彼此提醒，在这一段特别的时间里面，我们能有特别的感受，神给我们不同的领会。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主，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召聚我们在你的跟前，尤其看到你召聚你特别在身体上有病痛的儿女们一样来到你跟前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你再一次看到他们的信心，看到他们在你面前说爱你的心，愿你医治，愿你抚摸，愿你安慰，愿你加力。所以我们人不能做的你都能做，所以我们求主你再一次施恩典，在他们身上有美好的见证，美好的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的能力，看到你的荣耀。主，我们中间每一个我们都带到你的跟前，愿你今天早上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在我们心中挑战我们。主啊，你曾经在我们中间，我们不认识你，但主啊，你再次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跟随你，就求主你再一次恩待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让我们的眼睛开了，我们不在黑暗里了，我们明白了，我们了解了，我们愿意跟随你，一生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段经文中的四个不同的段落。因为我由以赛亚书第八章开始，而不是用第九章开始，因为刚刚在读的经文中间，大家留意在第八章开始的时候，才能真正明白第九章的意义。因为在第八章里面，我们刚刚所看到那一种如何的那种的痛苦，他的百姓在受到各样的煎熬。如果没有第八章，我们不知道第九章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有第九章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第八章的痛苦，不明白第八章的黑暗，不明白第八章的挣扎。而第九章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开始第一个字就是但是 ，however， nevertheless。好像第八章跟第九章翻了一页，完全改变。所以由第九章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第八章到第九章的时候，忽然之间全个所有的景象改变，所有的命运改变，所有我们一切的生命都改变。所以我为什么要我们用第八章读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体会到他的百姓在第八章中那种的挣扎，那种的无助，那种的无奈。到第九章的时候，忽然天开了，明白了，忽然有希望了。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因为这一个婴孩所有事情都改变了，因为这一个婴孩第八章能到第九章都不同了，你跟我的生命也不同了，就是因为这个婴孩。所以在第八章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理解一下，我带大家回到2000年前，在这个时代，或者在以赛亚的时代啊，以赛亚的时代跟主耶稣出生的时代是很相似的时候，你会知道在这个中间他们所描述他们的社会是怎么样的。 Vollmer Philemon Vollmer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旧约的教授他也在写一本书叫做 The Modern Student Life of Christ， 一本书里面很清楚地描述到主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况。所以他当他在书里面的时候，我把他稍微揭露一下，在那个描写那一个社会里面是什么样的社会，是个敬拜邪教拜假神昌盛的一个社会， 就是残酷无人性的无人性的这种罪恶的行为，罗马极权无情的统治，人少数人享受非凡的奢侈和富裕，中产阶级锐减，造成贫富更加悬殊，奴隶的数量剧增，大概130万，在当时候是极大的一个部分。惊人的奢华的宴乐，宗教仪式变为一个羞耻的淫乱，家庭的结构的瓦解，离婚视为是傲视，视儿女为累赘，对他堕胎是常事，腐败的风气猖行，这是描述当时候罗马的情况。这个罗马教很多方面很像我们今天的情况，如果你理解那个情况呢，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比，有很多地方是不相差的很远。当然我们看到罗马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你去意大利啊，或者你甚至到英国，你都会看到一些罗马时代所做的建筑物，你觉得好伟大，你看的都是最好的东西，他们的建筑，罗马式建筑很多，罗马的道路所建筑的所有道，所以都条条大路通什么呀，通罗马，罗马的道路的建筑是不得了的，罗马的这个下水道的它这种的建筑是不得了的，罗马的建筑物你看到是雄伟的不得了，那时候是我们看到罗马的另外一面。但今天我接着 Philip Warmerman 告诉大家，罗马的另外还有很多的面，其实是非常黑暗非常可怕的一面。我介绍一个节期叫做农神节，这是罗马一个很大的庆祝的节日，叫做 Tornalia。 这个农神节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也就是在冬至之前，也是最黑暗的时候，这个节日庆祝他们在今年的丰收，也求他们的神明年给他们的丰收。但这个节日是不得了的一个节日，是无法无天的节日，因为在这个节日里面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而没有法律的制裁，你可以杀人，你可以强奸人，你可以抢人东西，没有法律制裁你。在那个时候更是放纵的行淫，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在街上在家中他都可以进去做任何的事情，是一个荒诞的一个日子，但是一个是狂欢的日子，每一个罗马人都觉得这个日子是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庆祝，这个日子叫农神节。不但是他们的行淫的乱，他们乱伦，他们在自己的父母啊，甚至污秽，甚至跟动物有性的交配，各样的事情，各样你想不到的事情，他们都做。这是罗马的一面，很多人看不到的一面。这个时候更是啊，在他们的记载中，他们选择最美的十个女孩子，然后他们找一个最美的男孩子，在这一段时间里让这个十个女孩子服侍这个男孩子，尽量的让他们就做行淫。但是过了这个日子，到了这个结尾的时候，他要把那个男孩子，那个最美的男孩子抓起来，然后献上，活活献上做祭给他的神。多可怕的日子，多黑暗的日子，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狂欢的日子是这么的黑暗，这么的叫人在这个在我们的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所以在罗马的时代，基督徒接受主之后，主耶稣就心中有很大的挣扎，我是要庆祝这个节呢，还是不庆祝这个节。当你在罗马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有一句长话讲，你 do as Romans do， 你在罗马做罗马人做的事情。但这句话其实讲的不对，因为呢在罗马的中也有很大的挣扎，所以基督徒很大的挣扎，所以后来教会在在这个上方也有一些很正确的立场，所以把圣诞节安排在这一段日里面，因为让信徒能够庆祝圣诞节，所以叫 Christmas， 是一个庆祝圣诞的一个弥撒，而不去庆祝这个狂欢节，不去庆祝这个黑暗的农神节。所以大家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其实罗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可以让我们想象到那个时代的黑暗。另外一种的黑暗叫做角斗的表演，这种是罗马人非常的，所以当你去罗马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斗牛场或者其实不叫斗牛场，就角斗场，非常壮观。但是你进去的时候，你只觉得是个景点，好美好伟大的建筑。你有没有想过这是最残忍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罗马人丧尽天良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罗马人表现他们的人格最低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是他们的一个庆祝的场地，但这个场地不是运动场，大家比赛，这里是拼命场，在这里他们要怎么样才能觉得娱乐？是两个人打斗，中间一个人要杀死，中间一定要有一个人死，他们要血，见到血，他们在欢呼，他们在跳跃，他们的英雄是你把别人杀死，自己的喜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而且这些是奴隶，多数是奴隶，所以在他们来讲，当时狗都不如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牺牲一个命有什么了不起？当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原意是他们在丧礼的时候，他找他的奴隶出来，你跟你斗，谁斗输了死了就陪葬。但是后来这个变得更不是这个意思，任何在这个角斗场里面都是一种娱乐。所以我们今天看球，去看打球，他们不是去看打球，他们去看杀人，他们要越杀的厉害的越就呢，他们越高兴，他们拍掌欢呼，成为他们的英雄。这是罗马人。今天你敢想象吗？到这个地方的我们应该哭，这地方不知道多少的基督徒在这里跟野兽来斗，他根本当基督徒连野兽都不如的，在这个角斗场里面，他让基督徒手无寸铁的来被这些起兽来的吞噬，来的撕裂。他们欢呼，他们高兴，他们认为这是娱乐。这是罗马人。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种的黑暗是极其的黑暗，极其的罪恶，在我们今天社会里面，我们不敢想这种的罪恶。但是有没有？有，一样有，只是你跟我可能看不到。这种的罪恶，这种的黑暗，是主耶稣基督他所降生的时候，那个世界也不单单主日，在以赛亚的时代已经有这种的黑暗。所以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说这种的黑暗，因为公平跟公义离开了他们，他们只是在黑暗中，在幽暗中。当我们没有公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讲到最终别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在极大的黑暗中间，我们在挣扎，但我们在无奈。所以以赛亚书42:6-7，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们，必搀扶你们的手，保守你们，使你们的众民做中保，或者做一个约，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睛，领囚的出监狱，领在做黑暗的出监牢。这些人在监牢里面，这些人做奴隶的，他的生命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他的死便是别人的娱乐，这是他们的黑暗。今天的经文中讲到一个地方，这讲到这个地方呢，叫西布伦跟拿弗他利。那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紫色的地方是西布伦，这个黄色的地方拿弗他利，这是十二支派中的两个支派，其实不是很大的支派，是很小的支派。在这段经文讲到，为什么这一段，为什么这一个婴孩会出来的时候会光照这一个区呢？因为在这个区里面，你会看到了，这个区是在这个地方是加利利海，在这个区里面，这一条路叫做沿海之路，是当时候的经商的必经之路，所以由亚洲到欧洲，由中亚到埃及，必须是经过到这里，然后下来到埃及。所以你会明白，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什么特别重要性，但是以赛亚说这个地方将会看到一个光，因为主耶稣他的施工多数在加利利海这个地方，他不单只是成为犹太人的光，他也成为外邦人的光。这一个地方原来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重要的人都注重在耶路撒冷，他们所 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谁知道他们最最宝贵的地方，最能发出光的地方，乃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这个地方就是在加利利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发出光来。主耶稣在他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引述在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再一次讲到以赛亚书讲的经文，再一次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他们，这一段经文就是代表他。所以耶稣在那时候就跟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因为那个预言实现了，因为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在黑暗中只有生命的光能照出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很宝贵的这几段经文，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吗？因为这一段经文太好了，我们一起读。生命在他里面，就是耶稣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接受光。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的，叫做约翰，这人来了为要做见证，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葬人。这个光是谁呀？大声一点，哎，大声一点，怕不怕讲的？我们这里没有人枪指着你，怕你讲的，碰你枪的，这大声一点讲。这个光是什么？如果你有这个光在你里面，你的黑暗被除掉了。这个光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个光。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我不是世界的光，而且不单指他是世界的光，照亮他这个世界，他每一个人跟随他的、相信他的，这光在他里面成为一个光。这个光他自己，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光，而是神的光在他里面反照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他也这个人，相信我的人，跟随我的人，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在约翰老约翰在他写约翰遗书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解释什么叫做这个心中有这个光，很清楚明白的告诉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这个心灵命令，这条心灵命令在主里面是真的，在你们的也是真的。老约翰讲的很明白，这一个光就是我们在光明中走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相爱。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不相爱，我们真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在光中，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自己在骗自己，我们以为我们在光里面，却是我们心里面黑暗的不得了。所以再一次老约翰告诉他的读者，你们要如何的明白，如果你叫一个弟兄跌倒的话，你并不在光中，你还在黑暗里面。我们在主里面领受了主的光，作为光明之子的人，我们不能够不理解这个真理，不明白这个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在主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光，不是我们的光。由黑暗到光明，第二段的时候讲到有欺骗欺压变成得胜，讲到当以赛亚讲到的时候，当他的百姓送到各样的压逼的时候，尤其在收割的时候，他们欢喜快乐的时候，忽然这些外面的欺压就来了。用三个字在的用，一个重恶，一个杖，一个棍，这些都是来欺压他的百姓的。这时候他的百姓没有办法抵抗，没有办法还手，没有办法避免。所以在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你会看到那种的情况。在四世纪的时候，这里讲到当他的百姓因为他们离开神，因为他们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他们跟随了别的神去做一些侮辱我们神的事情，所以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以赛亚先知直到这一段时间讲了这一段人米甸人如何欺压以色列人。当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有丰收的时候，认为生活很平稳的时候，这些人就来了，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来打他们，打了他们，他们没办法抵抗，躲到山洞里面去，躲到穴中，他们所有所辛苦得来的东西全部没了，全被抢光了。不但只如此，杀害他们， 他们的人数好像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是无数的，他们毁坏所有，夺抢抢夺所有他们以他的百姓所得到的东西，他们没有办法，极其贫乏，无可任何，没有办法可以做，无奈到极了。每次他们一丰收，每次他们一有好的结果，他们辛辛苦苦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些外邦人来一下扫清光，不但是扫清光，而且虐待他们，任意的来处理他们。他们在极痛苦中间呼求耶和华，呼求他们的神，神听他们的祷告。我很喜欢以赛亚书第一章，如果你有机会看以赛亚第一章的时候，以赛亚先知有一种的呼喊，这种呼喊呢，讲到以赛亚先知对他的犯罪的百姓，对他的国民，对他的百姓说，你们担当的罪恶，行各样的恶，你们败坏的儿女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你的圣者来得疏远了，你们女子的脖已受责打，已经满头的痛苦，全心的黑暗，从脚底到头顶没有益处的，全部都是伤口。这个描述他的百姓，每次他们离开神，他们驳逆神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去受他们应该所受的，而那受到的都是伤害，遍体鳞伤，没有人来医治他们，没有膏油来抚摸他们，没有人帮他们包裹他们的病。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何必呢？为什么你不归回？为什么你这么受了这么重的伤？为什么你到处有却遍体鳞伤？为什么你不回归到你的爱你的神里面？他为你包裹，他为你医治，他为你疗伤，为什么呢？这是欺压，这是他百姓受的欺压，这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的百姓受的欺压。当时候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在罗马人统治之下，他们所受的就是欺压，无底的欺压，无限的欺压。其实不要讲在耶稣的时代，在历史中有不断的有很多的历史都见到如何犹太人他的百姓受到欺压。前几年我有机会去华沙波兰的地方，我特别去参加他们的博物馆，也看看他们的处死营跟他们那些集中营，在中间我有很大的感受，400多万的犹太人在波兰无缘无故被杀。当然我们多数讲到这个历史的时候，都是在乎他们在集中营里面被这个毒气煮死然后烧掉，但是你更要留意的，在他之前这些的贫民区，这些贫民区呢是特别，他们这个纳税的军人把这些犹太人赶在这个区里面，你只能住在这个区里面，四围有围墙围着，好像是小区，不是小区，是贫民区。在这个区里面他们任意妄为，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些纳税的兵进来在这里，他们想强奸谁就强奸谁，他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二句话不说，没有人敢做任何事，他要抢你什么他抢你什么，他要什么，中间所以有极大的痛苦在里面。我可以想象那个图片啊，就好像米甸人的时候被欺压，无可还手。你会想到那时候有不少的犹太人在那个区里面，有没有反抗的？有，反抗的全部被枪毙，马上枪毙。这一位 Irina Sander 这一个波兰人，他又勇气的救很多的这个犹太人，所以小区里面他能够救他们就请他到家里来，能够救这些人他救了2500位，后来被纪念成为其中，但是不止他一个，有很多的波兰人都救犹太人，因为看不过眼，因为觉得这些是没有人性的一种的处理，这些的人他们救他们，实在心中非常的痛苦。你可以想象的这种的欺压不能够抵抗，没有前途， 你今天活着，你不知道下一分钟是不是活着，你也不知道你的生命在什么时候结束，你不知道你的孩子什么时候被人强奸，那孩子什么时候被人枪毙，这些都在我们历史上能看到的。所以被欺压并不是一个新鲜，并不是一个新闻，而是历史。在这中间的时候，我们另外一方面看到他们唯一他们的另外一个图片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被释放的时候，他们被解放的时候，当他们在一次美军把他们集中营打开的时候，他们那种得胜，而这种得胜使他们的脱离他们的捆绑，脱离这种无奈的心情，脱离他们这种生命被人控制的心情。所以当主耶稣当他在会堂中的时候，人家把以赛亚书这卷书让他读的时候，这个耶稣把这一段经文读出，因为看到他的百姓被掳被压制的时候，被欺压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就卷起来交给执事坐下来，然后他在会堂里面的人都定睛望着耶稣，耶稣说了一句话是不得了的话，没有人敢说的话，也只有他配着说的话。耶稣说，今天这一段经文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瞎眼的得看见，贫穷的得到福音，中间受压制的得到释放，受压制得自由，今天你看到了这一种的压制，这一种的逼害，并不是单单在以赛亚书的时代，也不单单是在耶稣的时代，在今天的时代仍然这种压逼的存在。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以后会有人要想害你，会恨你，也有很多人跌倒，这些人会无缘无故因为你信耶稣，他们来逼害你，他们来压制你。所以说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忍耐到底，你们要忍耐到底，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人家都很欢迎你，你在世界各地人家都欢迎你，不一定，相反的，是很多地方你到的地方，人家不单只不欢迎你，人家会欺压你，会压制你。照着这个 ACN 这个统计，在这一个世纪中，100年中间有3亿的人基督徒啊被压逼被屠杀，如果你算一算的话，每一年有300万，每一年有300万的基督徒被逼害被牺牲。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并不是单单讲历史，我们讲现在，今天这个地方仍然有这样。所以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我们怎么样明白主耶稣说，我这一段经文已经在你们中间应验了，这是2000年前主耶稣说这句话，这段经文已经在中间应验了。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过这一段的经文，使我们更加想象在以后的日子，主耶稣在得胜的是一个羔羊的得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们再思想一下为什么，等一下我会解释，我说等一下你看到下面的经文你会明白，你会觉得为什么在这里已经主耶稣说这个经文已经实现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没有逼压没逼迫了，为什么主耶稣说你的国度已经降临了，为什么我们还受这种的逼迫。在下一段经文讲到我们主耶稣这个婴孩将流离变成一个国度，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很多时候都被打散在世界各地，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他这位婴孩要成为一个他的政权要在他肩上，他有名称，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些名称，这种名称的意思 通常名称呢，我们给一个人的名字，是我们希望他做什么。啊，我们给孩子，你什么伟呀、啊，什么壮啊？我们在巴拿马很多金啊、银啊什么的，我们叫孩子的时候，叫名字的时候，绝对是叫我们希望他成为什么，成为杰出的人，成为超越的人，对吧？你不会叫孩子王没用，不可能叫你，不可能叫这样孩子。你是希望你的孩子，我们等我们给一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是想你的，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有用的人，对吧？对不对啊？啊，我以为你们睡着了。但是在圣经里面给神的名字的时候，不是你希望他变成什么，而是他真实是什么，所以这个有极大的不同。你叫你如果就我叫我的孩子叫做王状元，啊，你他真成状元吗？没可能，啊，但是呢，我叫他王状元，如果人家以后叫他王状元，那是因为真的做了状元，他是成为他的用那个名字来描述他的他真正的生命。这是在圣经中这个名字的，所以神的名字也好，人的名字也好，都是圣经你会看到他叫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因为是用他所成就他的生命来代表，这个名字来代表他生命，跟我们的做起名的是完全两样。所以最深刻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奇妙的测试，因为他有治理的资格，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的位格跟他的能力存在，他是永在的父，他跟我们的关系，臣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跟治理之下的时候，一个和平的君，这是很相称的。如果明白这个名字，在流离中间，我们看到无数的经文讲到他的百姓流离，好像羊一样，散在各处，他们没有牧者，没有人带领他们，没有人保护他们。没有人喂养他们，如何被散在各处？有很多经文在以西结书，尤其很多的经文在撒加利亚书也有很多的经文散到各处，而且也撒加利亚书的时候讲到这些经，这都讲到神要把他的名带回来，要他们归回，这些流离的带回来，他们有埃及地，有从亚述地带来，叫带他们到基列，到的黎巴嫩最好的地方。这也是当主耶稣他在出来服侍的时候，他看到这些百姓，他医治他们，为他们赶鬼，怜悯他们。主耶稣讲，他们讲的主耶稣说，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种的打伞是不敢想象的，好像一只羊没有地方能够再一次找到他的牧人。这就是他的百姓的境况。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这是2011年的这个资料，所以2011年到现在我都不敢讲，可能资料更不同。2011你看这些我们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有多少，你看看在各处都是20几万人，在苏联有27万5，在加拿大36万4，在美国有650万人，你看到在连在巴西就有97000人，在南非88000人，在东欧55000人，以色列才不过500万人，他的百姓散在世界各地。这是2011年的资料，现在的资料我找不到，我不知道现在的资料是多少，但是可见到这种离散，这种分散在世界各地他的百姓。所以神说我要有一个期待，我要赐给你一个婴孩，他的名字叫做奇妙的测试。奇妙的意思说不是人能够做，不能够人能够给的，不是人能做的，是奇妙，是神，只有神能做的。奇妙代表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是远超过人能够想象的，所以叫奇妙，因为我没办法想象，没办法知道。全能是代表他的能力没有界限，没有边界，他能够有任何的能力力量去做任何的事情， 他是个极有能力的王，永在的父，用父这个字来到代表这个关系是再适合的没有了。我们中国人也有也有这种感，也有这种概念。做官呢，我们叫父母官。我们为什么有称一些人叫做父母官呢？因为他们实在很爱他的所管理的，他的心是向着他所照顾的这一群人，叫做父母官。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描述神跟我们的关系呢，是一个父亲的关系，是永在的父。所以这父亲的关怀、眷顾和管教，这是带用父来代表。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政治的群体，也不是一个社交的群体，基督教是一个家庭的团体。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神的家，我们是一个家庭，因为家的这个概念是最能够符合适合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他是我们的父，爱我们。和平的是代表他的一种幸福和谐，是全然 Jerusalem 这个字呢，是表全然跟完整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所描述的这一个领导者，这一个将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国度是另外一种的君王，是另外一种的国度。我们在以赛亚书看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到了耶稣说这一件经文营在你们中间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明白，直到我们再一次看经文里面，新约里面，我们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他所建立是个天国，他所建的不是一个以色列国。所以当时以色列民以为是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是何塞纳何塞纳啊，以为那个就是君王。不是，耶稣是君王，但他的国度不是这个国度，他的国度是天国。所以主耶稣在他经文里面讲到，他是讲的是天国。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这个天国，开始他的统治跟我们思维中的国家的统治完全不同。他没有疆界，他不需要疆界，信他的在一起就是他的疆界。所以在我们这经文里面看到神说，你们说看到在你们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你说怎么可以在我的心里？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但不单只是在你的心里，当我们邻居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神的国。这是微妙的地方，这是极难理解的地方，但神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这婴孩将要再临作王，但这个婴孩再来的时候，他不再是婴孩，他是一个万王之王。所以他政权平安必加增无穷。你看这一个字句的时候，你会理解这个加增无穷是慢慢在增长。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所建立的国度，他信他人跟随他的国度在慢慢在增长。当你明白这个时候，你就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就很有意义，你会知道如何这个神的国度在慢慢在增长，慢慢在扩散，不是一下之间，乃是慢慢增长。然后知道他的用公义和公平来兼顾统治这个世界，这个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说，我去了要再来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我会再来。今天 Eric 讲，我们今年的主耶稣会再来。我们会再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在每一次圣餐的时候都提醒我们，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那一天在神的国中跟你们享受这个宴席。一次二次三次的告诉我们。所以再一次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末期到了，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的时候，就将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就要做王，只等到神把一切的仇敌都在脚下。所以这一个国度正在我们中间，他将来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得很清楚，他将要降云，而用云中降临，有号角声，有天使天君在中间。那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乐园中跟他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一起来，跟耶稣一起来。如果我们那时候还是活着的时候，我们会提升到空中与耶稣一起在一起。这是奇妙的。你问我明白怎么发生吗？我不明白，但我相信，我知道会这样发生。所以主耶稣说，在这个时候你会叫最后的景象，最后他的国度完全建立的时候， 光在这个城里面不需要日光，因为神的光照耀他，他要做王到永永远远。我将最后一个概念给大家，在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 now and not yet。 这个概念很重要，这概念说现在我有的，但是呢还没有完全，还在继续。这个很多时候基督徒不太明白这个时候呢，所以就很误会啊。我的救恩是现在有了，还是我还要等以后救恩？这个叫做 now and not yet。 你现在有救恩，那这个救恩还在继续延续，到了完完全全的时候，主耶稣见到主耶稣的，我们的救恩完全完成。这一个概念是渐渐展开的。我们中国的字非常有意义，将这个字啊，我就说这将这个字，将这个字呢，前面三个呢是讲到过去的事，婴孩将黑暗变成光明，将已经见了，婴孩将欺压变成得胜，过去的事，婴孩将流离变成国度，过去的事，或者正在进行的事，但婴孩将要再降临做主，这是将来的事。所以我们中国字很有意思，将这个字可以是讲的过去，可以讲的正在进行，可以讲的将来的事情。中国字妙不妙？太妙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个照相机，叫 Polaroid。 年轻一点大概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稍微有点年纪的大会明白我在讲这个 Polaroid 这个相机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这个相机啊？这么少啊？哎，我这么老，我这么现在讲的，我原来这么老没人用过。哎呦，那我这个例子很难讲了，你们不会不太明白我这个例子。这记忆记有，对，记忆记这个相机啊，哎呀，里面有，我应该带一个来给你们看看。这个相机呢，是它的相片在里面，然后你照一张相之后呢，它就噗出来了，这个相片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你要放在光下面，然后你慢慢慢慢，你就看那个影像开始呈现了，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楚了，慢慢慢慢，以后最后大概几分钟之后，那个相片就完成了。这个叫记影印记有，你们没听过？有，你们知识比我重复的多了，怎么会没有？但你可能没有用过，因为现在也用过，有些人现在很难买这个相机了，现在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卖的。这相机呢，给我一个感受叫做 now and not yet 这种的概念。怎么样呢？当你的相片照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到哎，模模糊糊什么都没有，但是已经有影像了，只是你没看到，只是还没有发完全完成它的影像。你慢慢越来越看，越来越看，越来越看，哎呦，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直到这个形象完全成型。这叫做 now and not yet。 我们的救恩，天国的福音，都是这个概念，Now and not yet。 我们有了，正在慢慢的演变中，发展中，成熟中。你看到一个芒果在上面树上绿的，你说哎呀，有个芒果了。 Not yet 不是芒果现在不能吃，你要等它成熟了摘下来才能吃，这叫 Now and not yet。这一个神学的思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思维的话，你会很容易觉得我到底有没有救恩。你的救恩是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那一刻，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主耶稣那一刻，你就有救恩。你的救恩完不完全？不完全，继续在生命里面。你的救恩是肯定的，你在神面前你的这个把握是有把握的，但是在渐渐发展到你的生命在继续的演变到一个更，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明白。所以在以赛亚书中讲的这一些所有讲的几段经文里面，我们都要明白所说的不单只是现在，讲的是以后将来的。所以有 now and not yet。在看以赛亚书也好，看所有先知书也好，你都要有一个这个很清楚这个神学的概念， 明白有些事情在演变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黑暗的事，有很多罪恶的事情。我们通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处罚他？为什么神不管？你怎么知道神不管？你怎么知道不在演变中？你怎么知道神的国不再扩展？你怎么知道就在这一刻之间有新的形象出来？这位婴孩是我们所爱的主耶稣，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们所有的生命，改变人生的命运，改变整个世界，因为这个婴孩。我结束的时候，我很喜欢，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听弥赛亚的哈利路亚那个副歌，因为我觉得这个副歌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但是现在听，以后在天上我也要听，我可能每天听，因为不需要有天使唱。所以我愿意今天晚上，这今天结束的时候用三分钟时间，愿大家一起来再听，再享受，再一直思想到这位婴孩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我们现在请 亲爱的爸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世界上，成为婴孩，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改变了一切。从前我们在黑暗中的，我们在痛苦中，我们在艰难中的，主你改变了一切，因为你来了，一切都变了。你再次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智慧，用你的爱，用你的宝血改变一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在这个期节中间，我不但纪念你的在，不但纪念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更盼望着、渴望着见着你再来，作为我们的王，作为我们的主。愿主，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愿你也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在我们的教会中做王做主，在我们的家庭中做王做主。愿主你的恩典再一次笼罩我们每一位。愿我们今天在你中间的，在寻求你的，在世上了解你的，求你再一次让他们看见主你的光。愿你再一次你的光照亮他们的时候，让他们明白主你为他们所做的，使他们的生命完全展然一新。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有盼望，你给我们有恩爱，你给我们中间再次看到你的救恩。愿主你祝福，愿主你恩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